宣教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想，宣教是一个节目，是一个使命，是一个任务。但是宣教其实是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也就是我们宣教不是单单是一个特殊的事件，宣教是我们上帝差遣他的子民进入他的世界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宣教的人生，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平常过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生活，然后当我们想到宣教或者教会有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才特别去想到宣教。宣教不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不是一个当尽的义务，宣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一起读来。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的书信，他说他知道自己已经即将要离开这世界了。那时候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罗马的皇帝已经决心要把基督徒的领袖杀掉，所以跟他同时寻道的是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和保罗。彼得据说是被倒钉十字架，倒钉十字架就是把他的头是在下面，而身体在上面，这样的话是很痛苦的一个钉十字架的方式。而保罗呢，据说是被砍头的，就是把他的头砍掉。那在他还没有去世之前，他写信给提摩太，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快要离开这世界了。在他离开之前，保罗等于回顾他这一生的旅程。他本来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的血统的一个家庭，他本来是贝亚敏支派的一个群体，他本来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本来是当时受过最高教育的，是加马列的门下的高徒。他有他许多的人生的计划，他有他自以为热心可以投入的事工，但是后来当他接受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整个人生观改变了。当他回顾他这一生的时候，他回顾的这几句话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他所讲的这几句话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宣教者的人生观。宣教是含过了上帝所差遣的子民进入这世界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我再一次强调，宣教不是在差传年会的时候我们讲到欧洲的需要、中国的需要，或者是美国中部的大学校园里面的需要，我们那时候去做宣教，我才在参与宣教，而是我每一天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宣教。我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我在教会中，或者我在参与本地的中文学校，或者参加这里的任何活动的时候，我每一件事情，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宣教。宣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当保罗用提摩太后书这一段经文来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他同时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宣教的人生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交奠的人生。什么叫交奠呢？各位知道在民数记二十八章那边讲到，当他祭司在献祭的时候，他要拿酒来洒在祭坛的周围，那这个被洒在祭坛的这些酒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说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他说我就像那个献祭的时候浇在祭坛周围的那些酒一样，我把我自己呢完全的舍上，我被浇奠的时候到了。他整个人生是一个浇奠的人生，也就是说他人生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他不是只是献上钱而已，不是献上业余的时间，或者一年我有两个礼拜的假期我用来做宣教的工作。对他来说，每一天、每一个时间、每一件事情都是宣教，都是献上，都是为神所用的，都是属于神的。这是一个不同的观念，就是他舍己 而不是自我保留。就当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当他知道我是属神的人，不再是属自己的人，他就愿意舍己把生命献上。我记得1990年，那时候我开始已经决定要办海外校园杂志。那时候呢，我就有一次机会呢，德国那边有一位宣教士，曾经在中国做过宣教士的，他邀请我到德国去，因为他每一年在圣诞节的时候，在德国大概20个城市办圣诞晚会。那他办圣诞晚会的方式很特别哈，就是他邀请当地的德国人的基督徒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德国人基督徒让他们来布置在一个教会或者在一个场所里面布置的一个圣诞晚会。那当然是传统的德国人的那一种cookie 就是圣诞节所做的那个饼，还有蜡烛，还有花或者是水果，或者德国人的香肠，各位知道他们香肠是最有名的哈。然后德国的那个黑色的面包哈，就是预备这种所谓圣诞节的晚餐啊，就是完全德国式的。他每一桌都安排几个中国留学生，然后几个德国人。这些德国人绝大部分都不会讲中文的，因此呢，他就比如说如果有20桌，一桌是8个人的话，4个德国人，4个中国留学生。那晚会的进行呢就是请德国的基督徒来，他们献诗歌，唱他们德国的圣诞节晚歌的诗歌，然后有介绍德国的圣诞节文化的习俗，然后他特意请中国就讲普通话的讲员那他那次请我去说你到这几个城市，差不多我那次去大概10几个城市，一天一个城市，他特意安排大概从10几号排到24号就是每一天换一个城市，然后每一个城市都是同样的圣诞晚会。那圣诞晚会的时候呢，就去讲一个短短的信息。他要我呢把信息30分钟分2段，一段讲15分钟，然后休息以后再讲15分钟。好，为什么呢？我用中文讲，这些德国人听不懂中文，因此他就问他同桌的这些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大部分是还没有信主的，是慕道的朋友。他就请这些留学生你用德文讲解给我听，说刚刚那个讲员讲什么。那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认真听，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翻译嘛，就等于要翻译哈。当然不是讲一句翻译一句，而是讲完以后他就中间休息时间，那个休息时间大概15分钟，就说好，请你们现在把刚刚那个讲员所讲的用德文讲给你同桌的德国朋友听啊。他用这种方式非常聪明的方式，然后就让他们讲，然后到下一段再讲15分钟以后，他又讲给他们德国的朋友听啊。好，用这个方式呢，就我到了好多个城市。那其中有一个城市叫 Erlangen， 是在纽伦堡附近的，叫 Erlangen。Erlangen 可能有一些做工程的人就知道 Siemens， 这世界有名的这电子公司 Siemens 的其中一个总部就在那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总部是在那里。当我到Erlangen 的时候呢，我住到一个德国人的家里面，那是一个德国人，那时候只有30几岁哈。他不太会讲中文，会讲几句中文，他主要是讲德文。他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犹太血统的德国人。他在 Siemens 公司呢是研究部门的主管，是很高级的主管那他带我去他的研究室参观哇，那研究室像一个古堡一样，它不是造成现在这种建筑，它是像一个德国的古堡的那一种建筑外表是古堡，里面是完全现代化的那些设备各种各样的电脑，各样的这个研究设备就在那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人的一个科学家。我住在他家的时候，那时候他刚刚结婚不久，然后有一个小孩子，大概只有1岁左右当我住他家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的家是向中国学生开放的，当然也是向你开放的。我家里面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拿，就是我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可以拿，我的冰箱你也可以开。然后呢，你想用什么东西，比如说你要拿笔拿纸拿书或者是你想用什么东西，你尽管去拿。他说，因为这是属上帝的，不是属于我的，这是属于上帝的，不是属于我的。他的观念里面，他说我是一个科学家，同时我也是一个基督徒。那既然上帝把这个房子给我，上帝把冰箱给我，上帝把许多食物给我，上帝把这么多的东西给我的话呢，我的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 而且不只是你可以这样做，那些留学生来我这边，很多留学生因为刚到还没有找到房子或者还没有找到宿舍之前，在他家住两天三天，这个在美国可能还很习惯。各位知道德国人通常都很严谨的，非常非常认真的，非常守规矩的，非常有秩序的，一般德国人比较不会这样开放的，但是他居然是很例外的。他说我的家任何中国学生都可以来，他们也可以在我家里面拿任何的东西。他自己不太会读中文，那时候还不会读中文，但是他家里面放了很多的杂志、圣经、中文的单章、小册子。他说有些生出他家，他们就可以拿去读，然后呢，他们可以自由的使用。我从那边啊，第一次了解这个观念，叫做舍己。舍己就是说我拥有的不是属于我的，是上帝让我来管理的，我把它管理好，然后上帝随时要用就可以用，这叫交奠的人生，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是属于神的，这是一个交奠的人生。宣教就是如此，宣教不是说我拥有很多，然后呢，我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把一点点奉献给神。我常常听到主日崇拜的时候，那个祷告的人说：“神啊，你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丰富的东西，我们剩一点点给你啊，自己说一点点，意思就是说啊，其他的都是我的。然后呢，我礼拜天的时候就奉献一点点给你，这就是啊为你的工作用，那其他是为我自己用的哈。那这个观念不一样，这个观念呢，就是我是一个管家。”管家的话，我是即使各位知道有做财务管理的人，他可能管几千万的美金，但是那些钱不是他的，是他在做管理者哈，管理者。那么他如果赚了几千万的话，这所有的也是属于那个托他管理的人，他只能收一些 commission 或者收一些工作的费用，但是是属于那个投资者的，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是属神的使命，是属神的钱财，是属神的时间。那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有家庭，我有孩子，那我可能家庭的需要比较大，因此我就把可能有些多一些的时间或者是金钱需要用在我家庭的需要。那么像各位像我一样已经空巢了，已经需要的很少了，我房子已经付清了，我所需要的经费很少了，那因此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也可以有更多的钱可以被神所使用。那这是上帝托付我们做他的管家，那按照我们的需要，我们当然需要维持生活的需要，但是其他的其实都是属于神的。那到底上帝怎么样让我们来使用我们的时间跟金钱呢？这是一个不同的人生观。第二个，我们看到当时初代的信徒，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罗马书那里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很多人说，那我就随便承认了，我就心里说相信了。当时的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可能就被带到斗鸡场去，可能狮子会放出来把他们咬死。各位看到周围有很多木架子，那木架子上面挂的就是基督徒的身体，他们在下面烧火把他们烧死。那当时成为基督徒的话，你若口里承认，你心里相信是自己在心里面相信，但是口里一承认说我是基督徒，就有可能被放到斗鸡场里面去，有可能要为主寻道。那这是一个交奠的人生，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个节目，不是一种身份，不是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是一个摆上，这是一个人生观。我们看到在这两天的参传年会里面，我们看到马里逊他来中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他在纽约换船要到中国来的时候，在纽约的船务公司的人就问他说，你去中国干什么？那时候很少人到中国去，他说我要去中国做宣教士。那就很轻视的对他说，你以为靠你一个人的力量你可以改变中国吗？你以为靠你这样的一个英国人你可以改变中国那个古老的文明的帝国吗？当时候马里逊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都知道的，他说我不能，但是上帝能，我不能，神能。他知道他把自己交奠以后，他自己能够做的有限，但上帝能够借着他所做的来改变当时中国的情势。马里逊去了中国以后，因为他的妻子身体的缘故不能够常常跟着他在中国，他能够进入到广州，但是其他的外国人大部分都只能在澳门。那他在中国他需要有人帮助他，需要有助理， 但是呢，他向他们的差会申请再派宣教士来，却很少人可以来。当时很少中国人来，很少英国的传教士可以来，也很少人愿意来。那他一直申请，他们差会一直要征召，都是没有征召到。后来有一个人来应征，就是叫米莲，哈，这中文的名字叫米莲。那这米莲呢，他是一个牧童，哈，就是一个牧童出身的，表示说他家里很穷，他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他长得也不是很好看，这幅画把他画得很漂亮的样子，其实他其貌不扬啊，又是有洋骚味儿哈、啊。那他是一个在英国当时宣教啊差会的观念里面，如果派到中国，一定要像利玛窦啊像马里逊这样哈、啊，因为马里逊呢他是很有学问的，马里逊也懂得中文，马里逊呢也学过一些医学跟、啊、科学的知识。那他说像你这种没有不学无术的人不可以派到中国去，会丢我们英国的面子哈，所以呢就不派他，不愿意派他。他几次申请都没有被通过。后来他说我不做宣教士，我不做正规的宣教士哈，我去做马里逊的仆人好了哈，就说我去做他的仆人，去帮助他生活起居，因为他太太不在他的身边。他说我就去帮助他就好了，我不必做正规的宣教士。后来他们勉强的同意他，让他到中国去。果然他来到中国以后，他进不了中国，因为马里逊他懂中文，所以他可以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可以做正式的翻译员，是属于公司职员，可以进入到广州去。那这个米莲呢，他没有学历，也没有这样的身份，因此他就进不了中国。申请要进到广州，当时连广州都不让他进去，所以他就只能在澳门。然后后来马里逊就派他到马六甲去，就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这个地方，因为马六甲是华侨很多的地方。马六甲那时候是英国的殖民地啊，可以自由的传教，所以他就在那边啊学中文。他在那里设立了英华书院。他在那里帮助马里逊编英华字典，他帮助马里逊编中国第一份现代化的杂志，叫《查士署每月统计传》。这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这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这一位米莲，而且来中国之前也不懂得中文的，他后来可以用中文写作。那我读过他所写的文章，就是在《查士署每月统计传》的第二卷的第一篇啊，第一期哈，第一期他讲到说我们创办这个杂志的宗旨。他用中文写的，而且写得非常的流畅，就是我们今天的文言文。好，我看他的文言文想说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他写得非常的流畅，条理又非常的清楚，他居然后来可以用中文写作。那他本来是准备做马里逊的仆人，意思就是说帮马里逊洗衣服啊、煮饭啊，帮他做杂事，但是因为他也进不了广州，他也做不了这些事，后来马里逊就派他说你去办学校。他居然成为第一个中国现代学堂的校长，他居然办了中国第一份的现代化的杂志的总主编。我们看到一个人愿意交奠在神旗上，就是愿意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的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潜能、发现过的恩赐跟才干完全的发挥出来。Martin Luther King 啊，就是各位知道，这是黑人的民权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他讲过一段话哈，他说如果上帝呼召你去扫街，你就要像拉斐尔去画画一样的去扫街哈。拉斐尔各位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很有名的画家，他说要像米开基罗雕刻那个大卫像一样去雕刻大理石，要像贝多芬作曲一样的去扫街啊。像莎士比亚写诗一样的去扫街，他说你要扫街扫到好到一个地步呢，让天上的众使者都说你看这个人把街道扫得都干净。也就是说，宣教不在于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不在于你的工作是不是所谓有价值没有价值，任何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就像刚刚米莲他说我去替马里逊煮饭，替马里逊洗衣服，他即使做煮饭做洗衣服的工作，他也认真的去做，因为不是在于说我要做什么，而是在于我是谁，我问我当做什么。这是一个交奠的人生，是一个宣教者的态度。一个宣教者呢，是一个愿意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当我献上了以后，我如果是被撒在祭坛的周围，撒在祭坛周围有什么用处呢？撒在祭坛的周围好像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但是即使是只是一个仪式， 我都把这一个做教殿的这个职分把它做好，这是宣教的人生。在第七节那里，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的人生是一个打仗的人生。什么叫做打仗的人生呢？一个宣教者是打仗的人吗？啊，各位知道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那里，保罗自己做注解，他说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保罗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不是说他跟别人厮杀过，而是他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他不是像一般的人一样要拼你死我活在社会上才能够生存，他是像一个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的人。他一生所争持的，一生所关心的，所重视的，就是他如何能够把真道能够传扬出去啊。那么像昨天啊早上我们讲到啊遍传福音团，就是他们立志把福音传到西北七省、西北七国，然后传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希望沿着思路啊，一个新的福音的思路，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去。1949年的西北灵工团从山东走到新疆，然后希望在新疆再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去。他们都是愿意把生命交奠在其上，他们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认为这是他们人生的必要的目标。在第七节那里有讲到说，那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就是赛跑的人生。那各位知道赛跑的人要争取时间，赛跑的人不能啊跑跑停停，赛跑不能左顾右盼，赛跑的人要争取，他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因为他可能过不了冬天，他可能就要离开这世界了。所以这是一个赛跑的人生，他觉得说我的人生就像在赛跑一样。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还有一大把，我们可以随时的挥霍。所以我们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游玩啊、郊游啊、看小说啊、啊玩电动游戏啊，那时候我们觉得反正我时间多的是哈，反正我有空了再来读书，有空了再来侍奉，有空再好好读圣经。那我想我们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以后，就知道说时间像飞一样啊。各位想想看，当初进大学的时候还啊历历在目的，现在突然已经六十几岁了，七十几岁了。那我最近在整理一些查经班的资料的时候，然后看了一些当初风华正茂的一些人，现在都已经垂垂老矣啊。也是我们人生的时间真的是像在赛跑一样，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啊智慧的心，好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那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的人生是像在赛跑一样，因此我要争取我能够使用的时间，我要争取我现在掌握的机会。一个宣教者不是等着说将来有时候有空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都会觉得说等我毕业以后就有空了，毕业以后就想说啊，等我将来退休以后就有空了。那我自己现在也到了退休的年龄，我知道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忙碌，没有任何一个时间说我将来会有空的。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就永远是没有空的。因此我们要争取，就争取到底我们啊现在的机会，当今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尽量去争取。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上帝给保罗并没有很长的路程，他去世的时候应该不是年老的时候，但是他在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就去做。那我已经讲过，戴德森当他们内地会发单张的时候，他们用这两条单，用这一份单章来提醒当时的宣教士，也提醒当时的中国人说，只有两条路，君走哪一条，你要走哪一条路呢？你如果不认识福音，你就走向地狱的火湖里面。每一天33000人去世，每一个月100万人去世，每一年1000万的人就离开世界，完全没有听过福音，从来不知道基督的爱，从来不知道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那到底我们要不要争取时间呢？要把握时间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宋尚杰他是1901年出生，1944年去世，也就是说他43岁的时候就去世。他是在美国Columbus读了博士的学位，回到中国去。他回到中国去以后，本来很多的公司邀请他，后来他就立志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所讲的信息都是最基本的信息，认罪悔改的信息，十字架的信息。 啊，上帝借着他在中国，而且在南洋各地，包括在台湾，包括在东南亚各个地方，啊，他所传讲的信息使很多人真正的悔改归主。双上节啊，在双上节的布道会决志啊，信主的人几乎一个一个都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说不会说一百个人决志，最后只剩下十个人来到教会，一百个人决志大概就九十八个、九十九个人，他们就一生都在教会里面，一生都成为啊服事主的基督徒。那我自己的母亲是1936年在台南市啊，在台湾台南市听过圣诞节的慕道会，那也是一样，每一个当时决志信主的人，一直到年老。都一直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教会当中非常忠心殷勤的侍奉。那圣上姐呢，她43岁就去世，因为她觉得说我与其年纪很大，然后呢没有为主做什么，不如我两头蜡烛两头烧，就是这一边烧另外一边烧，我宁可很快的烧尽，但是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尽我所能的 来侍奉神。那他讲到的时候呢，是全身全身全心以赴的哈。各位很多人听过他讲到的人都这样描述。他在讲到的时候，从来不会好好的站在台上，他是走来走去，有时候从台上跳下去，再跳上来。然后他有时候在台上放一个棺材，然后就跳进去棺材里面，说我要致死我自己，要进棺材，然后再从棺材里跳出来，为主而活。好，那他是用这种很生动的方式。每一次他讲完道以后到他的日记里面想，他都是汗流浃背，就全身都湿透了，好像被水浸透了一样。然后干了以后再来讲道，又全身湿透，就是他讲道的时候声嘶力竭，全身以赴。当然像他这样的一天至少讲道3次，然后又是这样的布道方式，果然他到43岁就去世了。但他觉得我43岁就去世值得，值得，因为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争取他有用的时间。他是1944年去世，各位知道194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1944年抗战还没有胜利，对不对？他是1927年到37年那一段时间是他主要侍奉，他最早出来传道是1931年，各位晓得1931年就是中国在侵华割据在内战的那一段时间。然后呢，他31年到37年那段时间在中国各地做布道的工作。接下来37年，各位晓得抗战就发生了，中国开始战乱，很多在他的布道会里面信了耶稣决志信主的人，就在战乱当中成为当时中国教会的中流砥柱。他因为蜡烛两头烧，争取那段时间，在那6年的时间里面带了很多很多的人信主。后来抗战起来以后，他到中国的内地，也到东南亚地区去做宣教的工作，也是带领的华侨教会的复兴。那他争取这段时间在最重要的时间里面，他全力以赴像打仗的人生一样。他说我奔跑，他是一个赛跑的人生，他在跟自己的时间在赛跑。那但愿我们也都有这样一个心智，一个宣教者，我们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昨天早上礼拜五晚上我也讲到在华东有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位姐妹，她看到一些孩子，一些病童的孩子到儿童医院去医治的那些父母亲非常的绝望，非常的痛苦。她租了一个店面，租了一个两个单位的店面来作为他们休息的地方，作为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可以谈到，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得到一些帮助的地方。他也知道说很多孩子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很多父母亲来带孩子治病，如果治好了就离开，如果没有治好也会离开，他们在这边可能只有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的时间。因此他争取让他们在这一段最需要的时候有人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爱。很多人平常绝不可能愿意听到福音的，但是在他们的孩子病危的时候，他们最恐惧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心会敞开，他们愿意来听福音。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Oskinis 这是当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跟基督徒的神学家，他说只有明白自己被造的特殊目的以及蒙召奔赴的目标的时候， 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回应造物主的呼召是生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类存在意义的最终的源头。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呼召，所有对于发现目标的期望都会以失望而告终。他特别是针对基督徒，这是从他那一本书叫 The Calling 这本书，中文翻成一生的圣召，是台湾校园出版社出的一生的圣召。那各位可以读英文的最好读他的英文，因为英文比中文好得多，英文的原文写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叫 The Calling of Skinness。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有一个呼召，你如果没有回应呼召，没有好好去完成上帝对你的呼召，那么你要去寻找其他的目标，最后都会失望。就即使你得到了你以为得到的目标，最后你得到了以后又仍然会失望。就好像我们还没有得到目标以前，我们 的所有 的快乐都建筑在要得到这个目标，等到得到目标以后，最后就发现不过如此啊！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愿望，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想我们在座我们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当初抚养子女，或者我们有了孙子孙女，像我一样成功做了外公以后，那我们的快乐就建在我们的孙子孙女的身上。哇，我们希望爱他们，我们教他们，我们把我们的各样最好的给他们。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快乐都放在你的孙子孙女的身上，各位都会有经验的，一定会失望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可能叫你公公婆婆对你好得不得了，等到他长大以后，他手机变成他的公公婆婆还有他的他有很多的他的朋友，他有很多他喜好的东西。你如果把你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你一定会失望的，一定会失望的。但是神把他的呼召，把他的使命给我们的时候，若是我们清楚明白，我们全力以赴找到了奔赴目蒙召奔赴的目标的时候，你才找到生命的意义。当然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同仍然可以生儿养女，仍然可以照顾孙子孙女，我们仍然可以旅游，仍然可以打篮球这些并没有跟这些呼召有所违背。但是你必须很清楚的知道到底上帝对我的圣召是什么，因此我一切所行的都跟这个呼召有关，也不会让任何的事物取代我这神圣的呼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认识，一个宣教者的人生是一个坚守的人生，坚守所信的道，我们一定坚守。因为今天的世界太过的黑暗，今天世俗的势力太过于可怕。我相信我们读报纸的时候，每一天我们读报纸，最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在读报纸读这些网络的新闻的时候，我们会说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事情，怎么会有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会发生我们住在加州的人也会想到说，我的孙子孙女将来结婚的时候如果不是跟一个男的或者女的结婚的话，到底怎么办我相信我们都会看到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所信的道我一定要守住，我们坚持我们所信的道。宣教士来中国，他们就把圣经翻译出来，当时他们很有智慧的用三字经的方式来讲上帝论，神学里面的上帝论。各位跟我读一下这个上帝论来，自太初有上帝造万，这民物是造民跟万物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你看用这些很浅显的很容易懂的方式，其实这是系统神学里面的上帝论吗？你看简单几句话就把这些有关上帝的真理讲得清清楚楚，就是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还有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把那些纯正的话语的规模清清楚楚的毫无保留的正确的讲出来，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位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带查经，有很多次我参加一些查经聚会，那个带查经的人说今天要查哪一段今天要查哪一段，他是带查经的人他说今天要查哪一段，表示说他完全没有准备，完全没有准备，然后到带查经的时候说今天要查哪一段。好，有时候我参加一些查经聚会的时候，那个查经的人当然知道要查哪一段，但是胡言乱语一通就是查经的时候乱讲一通完全不照圣经的本意讲，他 好，有一次呢，我参加一个查经聚会，有一个姐妹呢，一个老姐妹哈，她带那个查经，她说：“你看耶稣讲这一段话，跟孔子的思想完全一样，完全合乎孔子的教导。耶稣的话完全合乎孔子的教导，意思就是说孔子是真理，耶稣的话证明了孔子的真理。”好，我们啊，如果是带查经的人，那我们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啊，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让我们把神的话语啊，按照啊原啊他的按着正义来分解啊。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街道上用文字布道的方式，他们拿着小册子，拿着单张，然后向人家讲解，然后接着讲解，就把福音传讲出来。啊，我到国内去，我到台湾，到香港，有时候参加一些大学生的聚会，我最感动的就是看到许多的大学生认真的，非常认真的在查考圣经。他们整个礼拜的聚会就是查经，而且不是讲员讲，是他们自己查。讲员早上讲一段以后，然后呢给他们作业，他们就分组讨论，分组讨论，讨论完以后，晚上讲员再做培灵跟做总结。像这样的查经的退休会现在已经渐渐失传了，感谢主，现在在国内还有一些聚会是这样的聚会，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认真的查考圣经，那让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守真道。对基督徒来说，宣教呢是一个人生。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面，人生像梦一样，这苏东坡所写的，人生如梦啊，人生像演戏一样，人生像在演戏一样啊，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演戏完以后下来，那么又是一般的生活。我们人生是在演一场一场的戏一样，人生好像在打仗一样，你死我活啊，弱肉强食。人生好像在比赛一样，要竞争，要出人头地，要把别人丢在后面。但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不一样，就是我仅此一生要竭诚为主，是一个交电的人生，是一个赛跑的人生，是一个打仗的人生。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应该跟一般的人不同。如果200年前马里逊没有来到中国，如果1865年戴德森没有成立中国的内地会，如果30年代的时候孙汉杰没有放下他博士的学位来出来做布道的工作，今天我们可能就不会坐在这里，我们今天可能还在敬拜偶像。宣教不是一个节目，宣教不是一种责任，宣教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像耶稣、保罗、彼得一样，每一天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宣教。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宣教的人生，但因为我们每一天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我们都是在宣教。也许我们不一定用言语传出来，但是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说，这是一个宣教者，这是一个认识主的人，这是一个有基督的馨香之气的人，这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品格在他里面改变过、更新而变化过的人。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活出宣教的人生，特别我们在家庭里面有子女的，或者像我一样有孙子孙女的，但愿我们成为家庭里面的祭司，我们带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为他们祝福，让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让他们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当初选召许多的宣教士，你选召保罗、彼得，选召马可，选召巴拿巴，你也选召亚基拉、百基拉这样的夫妇，你也选召年轻的、身体不是很好的提摩太，让他们都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被你所使用。主，我们看到你历世历代以来，你也选召许多西方的、中国的信徒，让他们成为无名的传道者，或者成为教会的领导者。你用他们的恩赐，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可以成为宣教的人。我们深信你今天也要选召我们，你今天也要使用我们。就让我们无论是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或者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或者在学校里面教书，或者我们是一个工程师，或者我们做父母亲、做祖父母，就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宣教的人。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宣教的人生。 当我们教会有机会到中部去做短宣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可以来投入和参与，当我们当中有机会可以到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族群当中去做宣教的时候，就让我们也对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当中有许多年老的弟兄姊妹也许不能够再去宣教也不能再去探访，但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做祷告的勇士，就让我们成为支持祷告的人，用祷告来与他们一起同工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宣教的工作，当我们身体强壮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你出力，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祷告上与人一起同工，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是宣教的人生，求你施恩祝福眷顾教会，主保守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从1970年开始成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这40多年来的意向跟使命永远没有改变，让我们坚持真理的原则，让我们坚持宣教的意向，主让我们活出宣教的行动，求你施恩祝福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